好，我们请站立，我们一同祷告，来求耶稣基督真神赐福气与我们同在。我们双手握起来，我们可以低头闭目，心里头来默祷。奉主耶稣圣名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万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因为从亘古到永远，唯有你是独一真神。主啊，今晚我们在这里向你祷告敬拜，我们恳求主耶稣你圣灵大能与我们众人同在，使我们能够以一颗谦卑敬畏的心来仰望认识真神耶稣基督，知道你就是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真神，我们的救主，要让世人因为认识你得到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的新生命。主啊，事实上我们世人的生命充满疑惑困顿，我们的生活是常在劳碌疲惫中，觉得愈振乏力，我们的心灵常常是在空虚寂寞之中来忧伤哀愁，我们的生命常常是两难抉择之间，觉得进退维谷，我们世人好像常常感到福祸无常，我们感到前途举步维艰。主啊，虽然你以艰难给世人当饼，你以困苦给世人当水，但你的慈爱与救恩却从不向世人隐藏。主，你就是我们世人的答案，感谢主，主你应许你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借着你人可以找到永生神，并进入他永生的国度。主啊，愿你今晚赐我们众人有平静安稳的心来倾听你仆人在你面前传讲的平安的信息，从你而得，来歌颂喜乐的福气从你而赐，来宣扬救恩从你而出的十架真理，来阐明除你以外世上别无拯救。主，你就是世界的光，凡跟从你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亮光。主啊，我们恳求你常将这样真理生命的光来赐给我们，照亮引导我们的人生。主啊，愿你以爱来吸引我们快跑跟随你，能够进到你以圣经真理为根基，以应许圣灵为印记，以你的名为居所的得救真教会，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恩典。主啊，我们现在恭敬祈求的向你来献上祷告，我们愿将这场聚会交在你的手中，我们愿顺服你圣灵的带领，愿你圣灵亲自与我们众人同在，来赐福我们今天的聚会从头到尾平安顺利，你的恩带给我们能够拥有活泼长存的盼望，能够享有丰盛满足的喜乐，使我们真领受到你圣灵同在的恩光。主啊，愿你悦纳垂听，愿一切颂赞荣耀尊贵权柄全归给你的圣名，直到永远。哈利路亚，阿门。我们大家请坐。以下我们就请田慧网传道来证道，要跟随耶稣。
奉主耶稣圣名在这里做见证分享。首先，我们非常欢迎在座的亲朋好友及我们所有的同龄，愿神祝福大家。每一天都有我们需要忙碌和追求的生活内容，殊不知这每一天都有神美好的安排、旨意和带领。那这几天我们传道人特别跟我们见证了当敬拜真神，而他的名就叫做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应该要来相信他。在他里头啊，有拯救人的恩典，就是他完成十字架救恩，牺奉献自己，然后流出宝血，为我们担当世人的罪孽，成为我们人类得救的根源。所以我们信靠他，就会得到这个救恩的恩典见证。那昨天和我们大家谈了要寻求耶稣，那寻求耶稣的途径并不是用世人所说的，因为人的国度和永恒神的国度一直都没有连结，更没有用世上人的方法能够制造任何桥梁来搭建起来，而这个唯一得救的这个桥梁就在耶稣基督身上。所以我们才会分享要从神的真理里面来寻找他，要从神的圣灵里面借着祷告来去体验他，再来要从我们日常生活里面体验神的恩典的作为，就是神迹奇事、神奇妙的作为，好让我们在一点一滴的人生里面去累积、去铺成神与我们之间永生的关系。对于一个人从相信到从不相信到相信主耶稣，从没有神的观念进入到有神的观念，其实这一段过程是有它的步骤的。首先就是要来寻求耶稣，那再来当我们借着所说的途径找到他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要来认识他。所以第二个步骤就是要来认识耶稣。认识了耶稣以后，我们才会渐渐明白这个世界物质的生活跟耶稣在信仰的价值观是有分别的。我们渐渐的会去体察这位神的存在，他所有的一切，他的本性是什么，他的工作是什么，他与我们的关系又是什么，我们就很愿意来亲近耶稣。那在亲近的过程中，每次都有神的一个慈爱怜悯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啊，我们就会立志要来相信耶稣，甚至成为他的儿女，成为他的百姓。有了这样的体悟以后，最后就是要来跟随耶稣。我们在世上或许会有我们需要的人作为我们的帮助，或者我们需要的事物目标来达成，来让我们的人生不留白。不过事实上，人事物并不代表永恒永远。我们常常有时候就在我们最得意、最高兴的时候，却容易产生一些让我们很失魂落魄的时候。所以能够跟随耶稣啊，不但在今生有平安，还会得着将来永生的福乐，这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不争的事实，而是要我们去能够明白，然后舍弃自我，然后去进入到神永恒的国度里面。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生思想观念、行为动作的一个转变。那在圣经里面一再的提醒我们呢，这个跟随耶稣，如果我们根据马可福音来讲，他 可以分作三个大段落，第一章到第八章的27节，这个是指耶稣基督在这个加利利的工作。8章28节以后，就他开始从外邦之地的北边呢，要我走往耶路撒冷城的途径，一直到第10章。11章到16章就是讲在耶路撒冷城的事情。所以马可福音对于地理的这个环境的叙述分段是很清楚的，所以8章27节成为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当主耶稣在第二段从外邦之地要往耶路撒冷城的时候，我们在查考马可福音会发现，他要准备走的时候，他医治了这个眼睛瞎的人，然后准备要进这个耶路撒冷城之前，他又医治了那个眼睛瞎的人。那其中有一个眼睛看不见的巴迪买啊，就在耶稣的怜悯和他的慈爱里面医治了他，因而他就因为相信耶稣而看得见，就在路上跟随了耶稣基督。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有了真实的恩典的体验的话，我们自然而然的就很愿意来亲近他，来相信他，甚至立志来服侍他。任何宗教里面呢，我们发现有一些很虔诚的人呢，他自己有他的想法跟体验。如果我们把这个虔诚想法体验用到敬拜真正的这位独一真神耶稣基督，他乃是造天地万物，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我们人类，而不是用人所造的这个那个金银铜铁也好所做的神明呢，这个是差别很大的，这个我们要用心去思考和要去查看的。所以从寻求耶稣一直到最后的跟随耶稣，这个中间的侍奉敬拜可以说是我们一个人在宗教信仰上的一个成长的表现。所以谈到这里啊，我们就要很认真的去思考一下，到底我们要怎么做来跟随耶稣基督。不是嘴巴上讲讲呢，也不是偶尔几次的这个聚会，到底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态度和用什么样的一个了解来做到这样的事呢？首先跟大家讲一下啊，请看马可福音的1章，马可福音1章的16节一直到20节啊，16节，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耶稣稍往前走，又看见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在船上捕网，耶稣随即招呼他们，他们就把父亲西比泰和雇的工人留在船上，跟从耶稣去了。在这里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在加利利的海边，他呼召选召了4位两对兄弟，他们分别都是打鱼的。在那个时代来说啊，有渔船又有船上的工人啊，他们的家庭算是富有了哈，也是在当时来说啊，能够有谋生的工具，这也相当不容易。 可是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主耶稣啊，分别对这两个兄弟呼召说，来跟从我，他们就立刻舍去网啊，渔网跟随耶稣哦。虽然交代的很简单，不过我们从他其他的经文来看呢、啊，这是不容易啊。他们的职业就是用渔船有渔网来去打鱼，在这个加利利海，其实它是一个湖啊，又叫做格尼撒勒湖。全家都是靠这个来活的，耶稣一句话就立刻跟从耶稣啊。他要舍去他的家庭哦，离开父母，也离开他们谋生的这个渔船，还有放弃了为他们打拼的这个工人。这个不是说放下就放下，这是他们的事业，这是他们一生要劳碌养家的一个重要的生活工具。可是他们却选择了离开这一切，然后跟从了耶稣。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他们的动作，就是我们要讲的第一点，要存心立志跟随耶稣。如果不是从心里面立志跟随耶稣的时候，你很难蒙神喜悦的一个儿女，你也很难进入到神的国度，得着他丰盛的应许的福气，包括圣灵能力恩典种种。所以存心立志跟随耶稣，这是你我大家应该要有的一个做法。我们有很多传统的民间宗教，几乎都是我们的祖先告诉我们说要这样拜。如果真的问你在拜什么，为什么这样拜的时候，可能我们没有办法讲得很清楚。我们可能基于因为孝顺长辈，长辈这样说我们就这样做。但是你有想看看吗？这个说法、这个做法、这个动作，会在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地方、社会阶层里面，它的表达不同哦。我到南洋协助圣公的时候，他们拜的神啊，尤其做生意的餐厅啊，那些华人啊，拜的神放在哪里啊？你进那个大门，他就是放在大门旁边那个角落，然后放个水果放在那边，然后那个神在那个不能动的，他所谓的神明在那边。当然我们不可否认，他也是表达他宗教的信仰，但是人们出出入入在那边，有时候不小心会滴到的。那我们尊为神的东西怎么是摆在那边？所以这个跟一个真正的这位神，主掌人一切生命的神，他掌管我们的生命的一切，根据撒母耳记上二章的六节七节那里这样说，这位真神活神，他会使人死也使人活，他使人升高也使人卑下，他使人富贵也使人贫穷。连续讲了这样的话在里面呢，这个不是我们人生主要生活的内容吗？他掌管了这一切。所以应该真正的一个真神啊，是值得让我们每一个世界人类来敬拜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存心立志找到这位独一真神耶稣基督，然后跟随他，你才能够向他有一个真诚的这个认识，真诚的一个学习，甚至啊从他那里得到很多的一些体会。所以这里讲到这里的时候，存心立志，那个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里面的思想的世界。主耶稣在世传福音的时候，有人问他这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的十七章。路加福音十七章，十七章的二十节、二十一节，新约圣经108页啊，二 二十节，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人眼睛所能看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法利赛人在当时来讲是最懂圣经，讲解圣经，但是他们却做不到，所以讲话跟实际的信仰动作是跟神的 教训是相违背的。那这里他们就问了，问耶稣说，神的国什么时候来到？那耶稣回答，神的国并不是人的肉眼能看见哦，也不是说什么人说在这里，什么人说在那里，他强调神的国就在我们人的心里面。这个提醒我们什么？最起码在你的内心要来去体验神的国的存在，神的真理的道理就摆明在圣经里面，你却不相信，你拿很多各种不同的说法，传统习俗文化的做法来去搪塞神生命之道，你还没有去了解查考，你却用自己的方法把它阻挡了，挡在救恩的门外面。为什么这样讲？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的三章十六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三章的十六节，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主耶稣基督真的是用爱道成肉身降世为人啊，他是用爱进入这个世界哦。我们全世界古今中外还没有找到一个人的出生是因为爱这世界，爱人类，只有耶稣基督一个。所以对他的爱的展现，我们世人应该怎么做呢？下半句说，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要用信心来去面对他用爱的一些成就，十字架救恩他所做的一切事。所以我们对神用爱进入世界这个很完美的神的恩典呢，我们要跟随他的人就是用信心去反应，接受这一切，接受他的真理，接受他应许要赏赐的圣灵，接受他宝贵得救的福音真理。所以这个就是存心的问题了。听到了，看到了，我们可以去观察，可以去查解，可以去探讨，但是我们就是要在心里面要走到相信的这一步，你才有可能跟随，才不会被眼前的花花世界，眼前的这些七情六欲，甚至各样的迷惑情欲的追求所打败，你会找到这位永生的主。所以存心立志跟随耶稣，所以最基本的这个信仰的做法。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方向，请看希伯来书的十一章。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一章的第六节，十一章第六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这里告诉我们说，人要有信心才能够到主的面前，而且 也得到神的喜悦，他要赏赐他丰盛的恩惠福气恩典，就是要这种人。所以第二个方向我们要讲的是用信心来跟随耶稣。各位亲朋好友，今天的到来，相信您一定把时间做了一个安排和规划，要来到这里，所以可能你要把你一些事做一个调整，这就是一种信心的表现，至少这一步你已经踏出来了。那要走到神的国里面， 要跟随耶稣，就是要拿出信心。在福音书里面呢，我们常常看到主耶稣要医治一个被鬼附着，甚至是患各样疾病的人，他都会问：“你信吗？”意思是说，你对我有信心，你相信吗？那对方回答说：“我相信你，我信心不足，求你帮助我。”这就是真正的来到神面前，一个谦卑带有信心的人呢、啊。神最喜欢这种人呢、啊。所以可以说，马可福音从第一章开始看及到最后一章，我们可以用信心这个角度来做一个括弧。所以中间发生了许多的神迹奇事，耶稣用他的大能，用他的慈爱，主动发出怜悯的心来医治患各样疾病的，甚至被鬼所困扰的人，真的是这样的。所以今天我们也一样哦，我们那个内心有这样一点信心，神也知道那种用心呢、啊，在神看来就是我们对他的一个信心。神不会亏待一个有信心要跟随他的人。再来，我们要再说这个，要用什么来跟随主呢？我们第三个要谈的方向就是用爱心来跟随主。我们一起来看约翰一书第四章。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四章的七节到十节，七节到十节，亲爱的兄弟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在这里强调一个真爱赋予生命的爱的一种宝贵重要性，说一个真正的爱是不求回报，而是要能够造就别人，给人希望。那这种爱是出于神的，所以这里说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而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自然就不认识神。为何会有这样的分别？因为神就是爱。既然神所做的，从旧约圣经到新约圣经里面，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他的爱，要来解决我们世上人的罪孽，要来帮助我们所有的缺欠，我们的不足，我们的缺乏，我们的困难。这个神的爱对我们世上任何人太重要了，不然的话没有了爱，我们的生活真的变得自私单调，而且还真是没有造就，也没有希望啊。那到了九节十节，他更将神的爱表达在两件重要的事情上面。九节说，神差天父差他腹中的爱子显给世人看的，就是耶稣基督的显现。神差独生爱子来到世界传讲神国的福音，要引导人能够相信这个得救的福音，并且他能够医治各样的疾病，解决人的生命生活的问题啊，这个就是神的爱哦。那第二个谈到什么事情，在第十节这里说，他为我们世人所有的罪孽做了挽回祭，也就是他为了完成这个最完全的爱，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他必须流出宝血，死在十字架上，然后被埋葬三天，从死里复活重生的时候，这个表明了 耶稣基督他战胜了死亡的权柄，战胜了罪恶的权柄，战胜了魔鬼的作为，因为魔鬼一再阻挡他，要让他受死，没想到十字架救恩就这样来成全了。所以今天我们来相信他，跟随他，我们也跟他一样仰望他的时候啊，我们可以战胜死亡。虽然肉体死亡了，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离开是要到父所预备的荣耀的天国，那个属灵的生命就会进去那里。靠着耶稣基督跟随他，也让我们有这个力量和权柄战胜这个罪恶的权势。我们发现现在全世界各国都有道德沦丧，甚至有很多不可能的事情的发生，充满了不公义。法律归法律，但是实际在运作的政治也好，社会也好，整个世界都是出现了这样的弊病啊。那么我们一般老百姓，我们有什么力量可以转变这些？没有啊，一切都掌握在这位耶稣基督的手中，自然而然到最后他会做出这个审判的工作。那我们活着的基督徒呢，我们愿意跟随主的人，我们就是要预备好自己，赶快跟耶稣建立良好的关系，要能够把我们无用的生命、软弱的生命、黑暗的生命能够领受耶稣基督永恒的生命，这才是我们最快乐最放心的一件事情。所以神耶稣基督就在这两件事完完全全表明了他的真爱，他完全的爱。所以十一节啊，这里这样说哈，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所以效法基督的爱。那同样的，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也是用本着圣经真理的爱来去做我们应该做的本分，所以要用爱来跟随耶稣到底。所以从这三个方向，其实我们都知道，其实或许我们可以做到，但是很多人因为工作忙碌，然后没有用心去思考，所以忘记或者是不想去做。但圣经的道理却是这样教我们，要跟随耶稣基督。因为说实在的，我们亲戚朋友、父母兄弟儿女都会有离开的一天呢。那比起这位真神耶稣基督，他是自由拥有永在的神，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神，他知道我们的需要，他会适时的给我们从他来的安慰、帮助、力量和拯救，甚至喜乐各样的呼气恩典。在这里最后讲一个见证，几年前刚好小弟被安排在总会文宣处那里上班，一方面小弟当时也是要做身体的调理了，那安息日有时候会被安排去各教区做一个领会的工作。那有一年的年底，大概十月十一月左右，我到那个新竹五峰乡最里面那个教会叫清泉教会，我一到那边还没有什么很多信徒到，所以我们在那边坐一下，哎，不久就来了一个很活泼开朗的一位年轻的妇人，她带着两个小孩，一男一女，就走过来，然后我这样看过去，我告诉我自己，哎，我不认识这个姐妹，但是我也是礼貌性的打个招呼，点头，哈利路亚，你好。但是她笑得很灿烂呢，两个孩子她牵着哦，也是这样笑很大声说，传道，哈利路亚。这个动作照道理应该我也认识她，不过我实在用最短的几秒把我的脑筋方便了好几次，我觉得我不认识他。 他就说，传道，你忘记了吗？我说，忘记什么？后来他讲完以后，我才想到，原来那个前一年的秋季灵恩布道会，刚好小弟被蒙差派到那个竹东教会新建的会堂，但是还没有现堂。那我跟另外一个传道同工一起去帮忙。那我就想起来了，他是最后的礼拜六礼拜天来到竹东教会参加，有一个清虔的信徒带他下来参加那一场灵恩会。那他算是蛮特殊的，因为他是一个亚洲一个国家的华人啊，嫁来台湾，原本很高兴在台湾有一个美好的婚姻，没想到一嫁过来发现先生懒惰，喝酒，很多坏习惯，不巧又生了两个孩子，好几次想自杀，但是看到那两个孩子很无辜，所以他想要为这个孩子 也给他们生活，自己辛苦没有关系。那人在这种的心情压力打击，女孩子包括男孩子也一样，再怎么坚强，时间一久真的受不了啊。后来他就患有忧郁症，因为他那个先生不知道跑到哪里，他们离婚了。一个人遇到这样，你说人生还想活吗？很无奈啊，在这种痛苦和压力没有办法形容，也不知道找谁帮忙的时候怎么过。我们可能或许感谢主，我们很幸运还有爱我们的人，跟我们一起奋斗生活的人了，但是他不是，真的很可怜。忧郁症，后来有那个不好的灵魔鬼的工作进来，所以他常常不由自主的发作。我们信徒啊很有爱心，就看他带两个孩子很可怜，都没有能力，也没地方工作，谁要？这种病谁不怕？都很害怕，没有老板要请。那我们这个信徒他开这个民宿跟有经营餐厅，所以请他过来，那我们一天给你算工钱，顺便让他有一个住的地方，孩子还可以去上小学，到国小去上。那信徒心里就定义说要把他带来教会，求主带领，求世平安的主，求怜悯人的主，求世人安慰的主，世人喜乐的主，能够进入介入到他的这个黑暗的人生里面。这个信徒是本着这样心，所以有一次在他们家家庭聚会，这个竹林的人讲不到十分钟他就发作了，哇，整个身体抽筋了，在那边又大叫，那个声音很尖啊。这个灵里面的工作，你这个魔鬼的扰乱迫害，你去找医生没有用的，全世界还没有找过那个医生的牌，上面就说专治魔鬼，打败魔鬼，这种医生的执照没有吗？真的没有。那每次他发作，那个魔鬼加他的脖子的那个痕啊都在哦，他抓哪里那个痕都留下黑黑的，那个看得到他这样被抵制被攻击，每攻击的地方都有那个痕迹，所以大家就祷告，害怕，但是祷告神啊，感谢主。刚好那一阵子就是这个事情，接着就是竹东教会的灵恩布道会啊。那礼拜六他来聚会的时候，看到他无精打采啊，恍神的，你要跟他讲话，他根本就没有办法通嘛，很严重。礼拜六来了，没想到那个信徒礼拜天又带他来参加我们的礼拜天的灵恩会，不但有听道理，还有看我们的圣礼怎么办，按照圣经办。可能我们有很多的其他宗教的人就可以看看，我们圣经都有根据哦，办洗脚礼办圣餐礼都照圣经来。他来参加，结果最后的圣餐礼结束的祷告，他也来到前面了。那我们传道人就奉主的名赶鬼， 哎，他就跪得很正，然后教他怎么祷告，就跟我们所介绍的第一句话要讲奉主耶稣圣名祷告，这个讲一次，接下来一直反复不断的大声的念，迫切的念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当我们在讲这个的时候，你不要发明其他的口音，因为口音不对也是很困难得啊。你要存心从心里面去立志跟随神，体验神的这个应许宝贵的圣名啊。他这个时候全心祷告神，所以他很卖力的、哦、奉主的名赶鬼以后，传道人就在按手，按手不久他得到了宝贵的圣灵，哇，灵眼非常流利，身体大大的感动，圣灵很充满。祷告完了以后啊，就宣布这一位太太慕道朋友他得到了圣灵，高兴得不得了。那我们坐在第一排转过来看到，哎呦，怎么得圣灵以后跟没有得圣灵以前呢、啊？那个表情差距差很多哎。原来他还年轻，不是像他被魔鬼扰乱的时候看起来这个很不能看，走路也是很奇怪。没想到隔了一年我去金钱领会，真的我不认识了。但是我马上他讲完以后，我心里大大的感谢神，他后隔年的时候接受洗礼，所以我到那边已经过了一年，感谢主。真的是看到一个没有办法掌控自己的生命，而是被那恶者魔鬼去辖制。我们在一般宗教传统宗教，他们这个要拿去收经啊，找法师啊，但是法师先问啊，这个要多少钱啊，所以有很多人很无辜啊，这样做法做到没钱呢、啊、还一直没有好来问为什么这样没有好啊，因为你们给的钱不够，因为你们不够真诚，所以你们的祖先不同意。哇，随便，因为这是很多人我们接触的时候，后来信我们教会，他们在讲的过去，哇，真的感谢主，神让他体验一个新的生命，让他展现了一个应有主耶稣同在的一种喜乐的生活。真的没敢想象之前他是怎么过的，孩子也是很快乐，虽然先生没了，他带着两个孩子在教会忙，一起热心聚会。我听他们的执事跟负责人说，感谢主，这个姐妹太太很认真，又常常来教会服侍，又很愿意读经祷告。这个就是寻求到主，认识以后亲近，认识耶稣以后亲近耶稣，然后立志来相信耶稣，最后来跟随耶稣。在座的亲朋好友，我们这个是很真实的见证，若能愿意，我们可以把自己留给耶稣一个空间，然后你去认识，你去追求看看，跟随耶稣到底，真的你有意想不到的神恩典的这个降临，这是很好的福气，今生有平安，将来又有永生的福乐，能够到神的国那里去。愿神祝福大家。接下来我们请台北教会的小诗班在这里献诗。
各位亲爱的渴慕道理的朋友们，以及我们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耶稣，在周五的晚上，许多人靠近人潮，靠近世界，但我们在这里的诸位选择了上好的福分，我们来靠近主，我们要来得这永生不能震动的国度。主耶稣的应许不只是将来永生的国度，他更应许我们在每一天都有他与我们同在，能够得到他的力量， 以及智慧来供应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在每天不论遇到试炼或是在平稳的时候，都有主耶稣给我们的平安，让我们知道能够感谢神，让我们知道他的爱与我们同在。更可贵的是，主耶稣他赐下圣灵与我们同在。很多时候我们生活会遇到极大的苦难，我们会遇到很多彷徨灰心的时刻，但在那样的时候里面，常常我们不知道要怎么样来亲近主，怎么样来跟随主，跟主耶稣祷告了，可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来为我们祷告，在主面前替我们每个人祷告。我们盼望我们每一位慕道朋友，我们也能够来认识主，能够来靠近主，跟随主，来享受这永远的平安，在他里面得着力量与喜乐。
Thank you. 感谢小诗班献唱优美颂赞神的歌声，我们现在也一起来唱诗赞美神。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108首，赞美诗108首。
我虽
请坐。感谢主耶稣的带领啊，我们晚上听了啊田传道的生命的见证，让我们啊让我们知道我们要来跟随主耶稣。为什么要跟随主耶稣？因为主耶稣就是天上的真神，他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是我们当敬拜啊独一的真神。所以我们不仅要来信主耶稣啊，因为救恩从他而来，我们要寻求他，因为生命平安喜乐都从他而来。我们来跟随主，我们可以得到主所给我们的啊平安跟喜乐。而且啊主耶稣他在世上啊曾经啊这样子来跟我们说。我们一起看约翰福音的第八章，约翰福音的第八章十二节，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啊，这是主耶稣亲自啊对众人说的话，他就是世界的光，来跟从主的就不在黑暗里面走。我们人生在世啊，有太多不如意啊，不顺遂啊，甚至不能够得到平安，甚至是被啊魔鬼啊所挟制啊。甚至我们在世上当中，其实就算没有魔鬼啊，我们在环境当中有许多的啊这个压力，所以啊这个。忧郁症啊，是现代人的三大疾病之一啊。人，我们科技虽然进步，但是没有因为科技的进步啊，忧郁症的精神文明的疾病来下降。我们发现，不管是啊癌症，不管是忧郁症，不管是心血管的疾病，其实都是随着啊，这个科技啊的一个进步，啊，整个文明的提升啊，越发的增加。照理来说，科技医药更发达，人类的这个疾病应该能够越下降才对，但是似乎是相反，啊，所以啊，医院越开越大间，啊，所以这也是让我们可以好好去思考的地方。所以人生在世真的有太多啊不确定性的地方。所以为什么要跟从主耶稣，跟随主耶稣？除了我们生命可以 得到平安，可以得到保障，可以得到看顾，最重要的就是将来我们能够进入神为我们预备永生的天国。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主耶稣亲自告诉我们，他说十四章第六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边去。所以主耶稣他就是生命的道路，他就是真理，他也是生命的主。所以我们在人生当中，我们要走我们人生的这个旅途，我们真的需要这位造我们的主来带领我们人生的脚步，不仅让我们人生可以在主的看顾之下得到平安喜乐，更重要的就是将来我们可以回到主耶稣那边，这是最重要啊，也是最可贵的地方啊。我昨天也跟大家分享，天下人间没有借着别的名可以让我们靠着得救，只有靠着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今生再怎么样富有，再怎么样长命百岁，有一天都要走。我们富有啊，很难超过啊。如果以过去来讲，台湾很难超过这个王永庆先生。王永庆先生他所留下的遗产，可能我们一辈子啊，要这个啊，要赚那些钱，这不可能啊。甚至他缴了那个遗产税，我们要赚那些钱都不太可能。但是，就算他那么富有，他那些钱带着走嘛，所以 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今生的富有吗？所以这是生命的问题，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地方。那感谢神，我们刚刚听了天传道美好的见证，我们的生命当中需要主，主会引导带领我们的这个生命的一个脚步。那因为没有很多的时间，所以我没有办法讲太多，分享太多我们现在是要来祷告，借由祷告可以让我们来体验神的一个存在。为什么要祷告？因为主耶稣他就是天上的神我们人太多无助，太多需要寻求他帮助的地方。你我都带着肉体，我们台语讲无外高啦，人未高级，我都外高，真的因为我们人带着肉体，绝对有软弱的地方所以人是有限的，神是无限的。有限的人当然要寻求无限的神的帮助，所以我们祷告就是要求神来帮助我们那我们的祷告其实很简单我们第一句奉主耶稣圣名来祷告。那为什么要奉主耶稣圣名？因为主耶稣就是天上的神。我们过去在以前皇帝在颁布圣旨的时候都第一句话我们还记得吗看古装剧你都会知道，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皇帝要颁布圣旨，他第一句话是奉天承运他第一句话先奉天的这个运旨所以哇，他不是说我皇帝要来诏曰那我讲的话就算了，他奉天承运。所以我们要向天上的神来祷告，我们就是奉主耶稣圣名祷告，不是祷告完了之后才来奉主耶稣的圣名，不是这样子。我们要祷告就是奉主的名来祷告，主天上的神他知道我们的心，我们的需求我们先奉他的名来祷告，然后我们所心里所求所想的他知道，他会垂听时候满足他看我们的表现，他就会赏赐给我们。所以只要不断的念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哈利路亚的意思就是赞美天上的神，天上的神就是主耶稣。所以我们只要不断的来赞美神，当我们这样子不断的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神的灵要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顺从圣灵的带领。好像我们在坐飞机刚开始在这个跑道上面在轮子在那边跑，很用力 用力的来祈求但是当这个很用力很用力来祈求，神的灵临到我们的时候，好像那个飞机这个拉上来轮子不用再那么累了，不用再这么一直跑了神的灵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会觉得神的灵帮助让我们体验到神的一个同在，而且很轻松所以我们就顺从神的灵的带领我们就这样子的来祷告